们来看约翰一书，我们还是从第七节一直看到第十二节啊，但是我主要的今天我们思想是十一节跟十二节啊。我们先来把这段经文再次先读一遍啊，约翰一书第三章七节到第十二节啊，早做一些，我们一起来读。小子们呐，不要被人引诱，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为什么杀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弟兄的行为是善。我们大概过去几天呢，都在思想这个七节一直到第十节啊，我们再稍微的把它整个的逻辑啊，整个思想把它归类一下。一个基督徒他是不会犯罪，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从一个角度，因为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在里面。如果你是属于神的就不应该犯罪，如果你有神的生命就有能力不犯罪。如果圣灵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不仅是叫我们这个新的人叫做新重生的生命，基督的生命能够在里面越来越刚强，当然我们就越来越能够得胜。不过相对在我们的肉体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罪性的，所以保罗说罪身啊，就 sinful nature in the body， 就在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罪性，只要跟我这个身体还在，那个罪性正在，那个罪性是被灭绝，一直被控制住的。那圣灵在我们里面一方面正面的增加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的刚强，一方面在里面控制住我们那个老我那个旧体的软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基督徒是可以得胜，一个基督徒也应该得胜，因为我们得胜应该有的条件神都给了我们。讲得更白一点，因为神叫我们得胜，不是我们有本领得胜。那当时基督徒还是有了选择，你还是随从，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说你可以随从肉体，然后你就开始思想叫做体贴肉体的事。不过 on the other hand， 你可以选择随从圣灵，这是你的选择，这是你的意志。当然不只是我愿意，所以立志行善由得我，不要停在只立志行善。你要行出来就是你怎么样啊，能够得着圣灵的帮助，你叫思想圣灵。所以所谓的体贴圣灵的事，你就思想圣灵事，照圣灵的原则，照圣灵的感动，照圣灵在里面的这时候光照，你就照圣灵的话，照神的话去做。所以一个基督徒是可以得胜。在后面能够谁能够抵挡我们，谁能够控告我们，谁能够叫我们神的爱隔绝，我们是可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讲这些话保罗是从不是从个所谓的道理来讲，是从经验来讲，那个经验绝对的从罗马书啊这个六七八章你就知道，不是夸口他的本领，不是夸口他的能力，是看见神在上的工作，这个救恩是一个完备的救恩。 OK，这是第一个。那我们也提到了怎么样来能够经历到呢，所以第六节说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犯罪是为前看见他。所以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天天遇见主，不是天天，是每个时刻遇见主。因为你能够不犯罪跟一件事情很有关，就是你得见他。所以我们这两年呢一直在谈一个基督徒从圣经角度他是一个遇见主的人。今天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喜，最重要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位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已经为我们的罪代赎的主，他已经代赎成功了，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这罗马书说。然后他升天，然后坐在父神右边，然后今天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的充满最重要一个工作就是让这位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花了蛮多时间思想这里，从这个路加福音呢 从这个约翰福音呢，也从使徒行传更加看得清楚。圣灵充满的时候，因为这位荣耀主显明他住在他的百姓，住在他子民当中。所以我们的主不仅是拯救我们的主， 他的我们的主也是叫我们与我们同在主，叫做以马内利的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不要犯罪，我们不应该犯罪，我们不能够，我们能够不犯罪。圣经用这祷告说，我们不能犯罪。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还可以活在罪中吗？保罗说，断乎不可。怎么能够不犯罪？你要天天仰望了，怎么能够不犯罪？后面这边我们昨天也提到，这样他说，凡从神圣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面。这个存在，这个就住在的意思。所以约翰很喜欢用这个叫 abide, A-B-I-D-E, 就住在，住在、哦、所以这个话住在我们的里面，一说道住在我们的里面，一是主住在我们里面，这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我们看见，因为住看见这位住在我们身，那我们一个态度是什么？我们就寻求他的话，寻求他心意，而且我们定义要活在他的心的当中，活在他的里面、哦、所以这是这几天我们所谈的。那今天我要跟他思想一个事，在这里基督徒他的目的不是不犯罪，不犯罪，犯罪的意思就是没有射中红心。 OK, 基督徒不是不犯罪，只是说哎呀不犯罪就好。基督徒是应该活出神的义来。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下这方面。第十节这样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谁是魔人。 OK, 这是解经家告诉我们说，这句话完以后就把前面这段话做一个的小小的结论。 OK, 所以叫做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什么。那后面那句话就带出后面一段话来，然后就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所谓的引言。那讲什么呢？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凡不行义的就不属于神，犯罪的这边说就显出谁是神，谁是魔鬼。因为你犯罪基本上也是属于魔鬼的，圣经这样子说。因为这个罪从魔鬼从开始就是犯罪。OK, 我们兜了半天了，几个月都在谈这东西。那现在我要进到一个约翰的思想。不犯罪不是我们基督徒所谓的活在的一个目标。因为圣经不要犯罪不要犯罪，我们都觉得哎呀不犯罪就好。No, no, 圣经告诉我们说不犯罪，如果你再犯罪的话，约翰讲了，使徒约翰讲更白，你是属于魔鬼，不要说你是属于神。一个基督徒已经到这个程度，你能够不犯罪，如果你犯罪还是要犯罪，是你选择犯罪，叫做罗马书里面说保罗你是故意犯罪，那你怎么说属于神的呢？然后干脆把你归类成为属于魔鬼的好。那如果不是属神的，不是以不犯罪为目的，我们是属神，是以活出神的义为目的。我们要活出神的公义来，公义是神的生命，他的神性的一个原则，所以整个罗马书基本上是讲神的公义。所以马丁路德说，谈到神的公义他就很懊恼，那时候他还不明白什么叫应信正义，神哪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公义呢？所以站在这位公神面前我们是死路一条。等到他明白什么叫应信可以得到神的义的时候，叫称义的时候，他突然豁然开朗，不是靠行为，不是积功德，不是守律法，乃是单单的依靠主耶稣基督，顺服主耶稣基督。 OK, 回过头来我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我把这个事情我们也谈过好几次，义完全跟圣洁是一件事情，不同角度来看。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活出神的义来，义的意思叫 right, 叫 righteousness, 义简单的说就是对，但这个对不是从人的角度，不是从人的标准，这个义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是神的标准来看。所以神的义也叫完全的义，也叫永远不改变，叫做所谓的不改变的这个圣洁的义，不需要修改的。意思说他的对是永远的对，是完全的对，是不用改变的。对，不是说哎呀这个这样的一个规条或者这样一个标准这个时候有用啊，过几年以后就没有用，没有这种事情。所以神的义是绝对，也因为这位所谓的完全的神，他能够创造一个完全的世界，也代表也从另外角度，也只有这位完全神才能够完全的掌管这个世界，以至于这个世界所造一切能够活在 活在那个完全的里面，那个 perfectness 里面。OK， 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活在神里。所以为什么要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要读圣经？为什么要知道神的原则？因为我们追求的、渴慕的是活在神的那个完全，不是只是不犯罪啊，只是说哎呀，不要去惹神的这个生气就好。甚至我们常说哦，一犯罪大概说我哪个做错了，所以神就处罚我。那这是宗教徒、基督教徒的那种态度。一个活在神儿女的生命，活在神完全里面的，他不再所谓害怕，带着个儒朴的心，他是带着儿女的心称我们的神是阿爸父，他是活在一个神儿女那个丰盛、那个自由的里面，所以很重要。那底下这个就很痛苦了。你活在不犯罪里面，你跟别人处的都很好，信的不信都很好。你一活在神的义的里面，你就开始是你痛苦的开始。有两个东西，就是在这种的困难当中，如果你真是活在神公义的时候，纵然别人对你好，那当时没问题了。不过因为你活出公义，那个不活在公义里面的，那个甚至包括基督徒，他只是活在那个不犯罪的，我要告诉各位，他看你不见得看得顺眼，他不见得能够顺的。就在这个时候带出一个考验，你还爱他吗？你还爱他吗？我们会爱我们喜欢爱的，我们爱那个爱我们的，我们能够爱那个跟我们不一样、想法不一样、标准不一样，或者我们的那个追求不一样，然后常常会讽刺我们的，甚至还常会攻击我们，你还能够爱他吗？所以我们不是这样的讲讲什么叫完全，什么叫爱。如果神总是两件事情，他是公义的神，他是慈爱的神，最明显的表现就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所以有十字架的审判，但是因为神的慈爱，有十字架的救赎，都在一位神的身上，叫做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神的完全的显明，如果完全是他的神性，不就是公义是他神性，他的显明是只有一样，就是爱，叫做不分，叫做你的敌人还是你的朋友。所以圣经说你要爱你的仇敌啊，如果爱那些你所爱的，对那些对你好的，耶稣说那跟不信的人什么不一样。所以后面那个是很重要，活出神的义来的时候，你不犯罪，你不做错事情，你跟人家相处得很好，意思说但别人也不会对你怎么样，但你活出对的时候，是一个考验的时候，你还能够爱他们。那为什么这样的解释？因为后面呢、这句话是蛮难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到，救赎也好，不犯罪也好，这个交相交也好，我们所听起初所听到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要遵守神的旨，我们要与神相交，活在神的这个光中等等。那从前面其实使徒保罗这个约翰也提过，我们要相爱，因为神就是爱。OK，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新鲜的教导，本来就是应该这样。那问题是我们有注意到吗？我们有考验得到？或许哎呀，今天我信耶稣以后，大家都对我很好，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话，约翰就要问了：那你的信仰是真的是跟神相交，是活在义的里面，不仅是活在没有犯罪里面，是活在义里面吗？因为后面第十二节。不可像该隐，他是属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他呢？给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为什么杀他的兄弟？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你从某角度来讲，希伯来书里面提到，因为他兄弟所行的是义的。一些解经要告诉我们，当讲到为什么这时候突然整个的约翰书信呢，只有这个地方把旧约的例子举出来， 把一个旧约的例子拉出来来的，而且单单挑这个例子，叫做该隐把他兄弟给杀了。不要忘记哦，是兄弟哦，不要忘记哦，是从某个角度是最亲的了，有血缘关。但是因为一个行义，一个不行义的，所以那不行义的就受不了那行义的，恨的累积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把他杀了，眼不见为净。那个恨到的结果叫杀，是因为恨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爱的累积，是不是这样说？我们也谈过吗？恨没有这个东西，没有本身，没有存在，这什么叫恨？这讲不出来。恨是因为爱没有才会有恨的、啊。好像你说冷，我们提过好多次，冷是不存在的。你什么叫冷？你分析从物理啊什么来分析吧，但热是可以分析出来，是什么分子在跳动啊，怎么激动就会有热，所以冷是不存在的。冷的所以发生是因为热不见，黑暗是不存在的。黑暗我们存说我们知道有黑暗，是因为光不在，为我们世界有恶，恶本身是不存在，但是因为没有了神，恶就产生，就是这样子。所以从起头开始，神就是爱，从我们信耶稣的那刻开始，那个爱就在我们里面。那到底有没有在神的这个因信称义的那个神的完全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生活活出一个爱？爱到一个程度，不是说他对我好就爱他，或者说我对他好一点，希望有一天他也对我好一点，我们彼此把这个爱换来换去，对不对？原来当你活出神的供应的时候，马上就进到一个考验。因为那些不活在神的义里面的，甚至那些只是活在不犯罪里面的，看见你有爱的时候，看见你有义的时候，他受不了，他会开始有个相对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来读一下福音。既然是约翰书信呢，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八章三十七节那边讲到谁是亚伯兰的后裔啊等等啊，那当时以这些犹太人认为，尤其这些犹太人这些宗教家，这个所谓的神学家叫文士法，他们很坚持他们是神的这个儿女，是亚伯兰的后裔。又回到刚刚讲的，是神的儿女还是魔鬼的儿女等等的。我们来看耶稣在四十二节，我们起来读四十二节，我们起来读。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的，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父，你们的父是世欲，你们总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也是说谎之人之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不是出于…… OK， 我们就停在这里。请问耶稣在问他们，我是照着神的话去做，照神的真理去做，你会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以至于被你攻击？就像神问该隐说，你的弟弟亚伯做错了什么，也是你恨到这个程度把他杀了。倒过来理由是很奇怪的，他没有做错什么，只因为他做对的事情。你可以听懂这个整个 argument 在这里吗？耶稣说我做错什么，我是照着父神差我来，一说这个话，神叫我做什么就做，所以我做的都是真理，我做的是照着神经，甚至我做的不是为了避免犯罪，我是做的要把神的完全做出来。 那为什么你们这么气我？为什么你这么排斥我？为什么你这么攻击我？但是耶稣是一模一样，攻击到最后就把他杀了，把他杀了，把他杀了。跟该隐对他弟弟一模一样，神在问该隐，你的弟弟做错什么？只因为你弟弟做对的事情，你就受不了。到最后，那怎么办呢？恨啊恨啊，到最后，你就把你眼中的那个钉子。那这边讲出一个人很重要一个犯罪的原因。我们人是很容易嫉妒，我们人很受不了别人比你好。有一天呢，有个同工告诉我，他牧师，那个人为什么故意的？他用这样故意的晚下班，这样让我们觉得。我说那他事情还没做完呢，不过他故意的。那我说你怎么故意？为什么他故意呢？我这个听不懂，要听懂他讲什么，就问他，那么故意晚下吗？他故意的，因为让我们觉得比较难看一点。我们是早下班的。你看人家晚下班是不仅是做不是做犯罪的事情，是做对的事情。你在旁边跟他一起，你就受不了。所以当你讲到你有没有是不是神的儿女，有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真的我很喜欢讲真的，因为我常觉得在我们里面有很多假的。我的思想，我的理念，我的所谓的圣经的教导我都知道，但是我活出来是假的。为什么你气那个人？我们举例过，最后这个婆婆跟我说你媳妇有什么不好，我可以提醒她。最后这个婆婆想了半天，我也提不出什么，只是我看不顺眼。那这个就天下大乱了，你不顺眼我不顺眼，不过每个人都看别人不顺眼，不就天下大乱吗？为什么你会嫉妒？从某角度，为什么你会贪心？或是为什么我看那个人不顺眼？因为他做错事吗？如果是的话，你怎么为他祷告？怎么让他能够回转？你是用爱才能够做这个事情。不倒过来，因为他做对的事情，你就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神主耶稣在地上日被人家排斥？他不是做错事，他是做对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从一个层次进到另外，哎呀，我们做错，哎呀，我不是故意的。我们不讲话讨论了半天吗？那你不是故意的，那错谁叫你错？哎，不是我故意，是撒旦叫我错的。你可以这样做。有个漫画是美国人的漫画，这个太太跟他先生，今天下午没事，我出去走走。先生马上就说，你出去走千万不要买东西，因为太太是买东西狂。 Don't go shopping。 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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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不过回来的时候就叮咚叮咚，他先生不知道是谁，所以就打开啊，看他妻子拿一大堆这个包包啊去买东西，因为他没有手去开钥匙，所以他叮咚叮咚。他先一看到他拿这么多，他不告诉你出去的时候不要买这么多东西， Don't go shopping。 他才说我不是要 go shopping， 不是撒旦要我去 shopping。 我不晓得如果他的先生，是真很重，那你就是撒旦，你就不要回家了，因为你是属魔鬼的儿女。我们从那个已经跳到另外，不要不只是不犯罪，不只是说 don't go shopping， 你出去晃半天有没有做神要你做的事？有没有神要做神要你做对？你上班是这样，你去做什么是这样。所以呢，在这些几十年来，我跟哥也分享过，当我被圣灵更新充满，我就学一件事情：你不跟撒旦打交道的时候，你要跟神打交道。所以每样事情做个决定，你要 talk to God。 神啊，我买这个好不好？我买这个有几个？你神啊，你喜欢哪一个？就做这种事情啊。所以你整个要被 saturate， 要被神的同在，被神的话，被圣灵的带领要充满。 不仅你可以不再犯罪，你可以进到另外一个层次，叫做活在神的公义的里面。大家可以 follow 这个东西。我们的追求不只是不犯罪，我们的追求是活出成功。 OK， 有两个事情发生。第一个，你活在神的里面，这是你最大的喜乐跟满足。或相对的，我要告诉各位，不论是使徒约翰这样的说，不论是主耶稣这样的说，从某个角度，当你活出神的义来，这个世界，这个黑暗，这个世界的罪恶，这个世界的王叫做撒旦，叫魔鬼，他一定跟你过不去。在这个时候才能够证明你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才能够证明你的爱是真实爱。因为你可以爱那些所谓的不仅是误会你，是故意抵挡你攻击你的人。你会发现，当你明白整个的基督徒他是谁，他追求的是什么时候，你发现跟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是不一样。你跟世界上所有的所谓的神学，就我说包括真基督教一些讲法，叫做神成功神学，叫做心理学，是完全不一样。我相信我讲这个蛮得罪人，有没有？讲到夫妇相爱的时候要存款，有没有听过这东西？我是从圣经角度，我不能够，对我讲我不能够接受这个。你存款一说我对你好，就对我好一点哦。你妈妈来的时候我买苹果，我爸爸来的时候你要给我买什么东西啊？我妈妈，你妈来我买苹果，我的妈妈来，你怎么可以直接买两根香蕉？怎么我存了这么多款，怎么没拿到款呢？ No， 圣经总是一个，如果你是神，你是完全，我是完全的，你到那个成熟地步，你想的只有别人，没有想到自己。你不会嫉妒，不会贪心，你不会想到，甚至你看这个嫉妒多糟糕啊，就是这个贪心多糟糕，人家做好你都会气，那这不就糟糕的不得了，那怎么过日子？人家讲做我们一起出去服侍比如我跟张毅去服侍，然后你们回来很多做见证啊，他服侍很有果效啊，人家对他很好哦，他摆上都多少，我心想说怎么讲了十次他总没有一次提到我，难道我没有去吗？然后我生气，难道功劳没有总苦劳总会点吗？我碰到两个很成熟的传道人在比较，在两个争论的时候就讲这个东西，我们还这样过日子吗？这世界就这样来，世界看重这些东西，我们是神的儿女还看重这些东西吗？所以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教会没有走上这条路，坦白说我觉得复兴是不会来到。我们是在宗教这个在兜圈的，我常觉得复兴好像是什么，有一家大复兴好像就小，其实走来走去在 原地踏，好像玩那个叫做那个游乐场那个，有没有那个这个就兜来兜去那个东西，只是去这个 supermarket 这个便利商，因为只有一匹马哈，那个孩子就丢个钱呢，在美国丢个两毛五，叫他们摇摇一阵子，本来可以摇个五分钟，他摇两下，他觉得没什么好玩的就下来，所以那个马还在摇，所以有时候看到那个没有人坐，那个马自己在摇，因为那孩子为什么去游乐场所？因为他东西比较多啊，换个马摇摇以后就换个路啊，那等等，其实你摇了半天还是在原地。为什么复兴不能够持续？为什么复兴不能够持？因为我们复兴还是在很多外面。哦，复兴要悔改，我同意，百分之百同意。那底下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所以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悔改了半天，我们的生命没有改。我们需要把天国文化带来，我完全同意。几十年前读登山宝训，我就觉得再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甚至林道亮说这叫天国的宪章。但有几个人去读登山宝训完了以后，甚至我们把它研究的，所以第四季第一次世界大战完了，德国路德会最讲究，我们要把登山宝训变成旧约的诫命，跟摩西一样实践，所以每个教会每个儿女都应该遵守。第一次世界完了没多久，就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从德国发生的。 No， 不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帮助我们明白神，这些东西是要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软弱， 所以 John Stott 这是非常出色一个解经家，登山宝训第一个事情告诉我们，人不能够做神的事，人不能够所谓靠人来遵守神的律法。所以登山宝训如果是这就是神要求我们就去做的话，我这叫登山宝训，这完全对主耶稣讲登山宝训那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登山宝训的最重要第一个，比如说八福的第一个福叫做虚心的有福了，叫做灵里面破产有福了，那个字在原来文字也可以翻膝盖有福了，就这样说。教会你叫我成乞丐，叫我灵里面是破产，哎，不要忘记我读了蛮多神学的，过去我是在社会做的多好，是为主牺牲摆上的，今天我带着教会做的多么的成功，我们还是搞些东西的话，我认为福星不会来到。成根神学带不出福星，心里哎呀我们不犯罪就好，心情好一点就好，我们这个人需要被神完全的翻转过来，要到一个程度，不仅说不要犯罪就好，要到一个程度我们要活出神的意。从个角度感谢主，我走在神的心当中。我要告诉各位，从整个圣经告诉我，从先知开始，从主耶稣的比喻开始，神派的先知派的仆人用这个比喻，一个个仆人都是被杀的，没有别的，因为他们来宣告神主人的心意，用现在的话叫先知来是宣告神的意，活出神的意，没一个人拒绝，包括神的百姓不见得接受神的。最后耶稣说这个主人最后派他的儿子来，这些人还是把他儿子都杀了。这个例子不是先知开始，这个例子不是主耶稣开始，不是后面的所谓的保罗啦这些使徒开始，这个例子什么时候开始？该隐就开始。神同在，神宝贝。所以有时候你发现呢，为这个义受逼迫人有福，有没有听过这个？有时候我发现，这是教会的追求，教会所看的那个叫目标。有时候离教会离神的心是很远，我不敢说就是我都明白清楚，但是当我明白这些我持守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要说我做一个基督徒很难，不要说我做一个牧师很难，就我要活得真正能够带教会真的很难。我不晓得各位，如果真的我这样带你们，你们还会跟我吗？你们都要受苦哦，你还跟我吗？牧师问我祷告，我这个不行；牧师问我祷告，那个不行。牧师，我们都活在那个。牧师问我祷告，让我能够为主受苦。我从来没有人听到有人告诉我。所以有一天我这样讲了，你们要跟我吗？从今天开始吧。有一天我在讲台讲过一次，我要看见灵粮堂成为一个穷人的教会，全台底下没有声音的。当然我这句话没有讲清楚了，我说后来有人说，牧师你的意思是说让灵粮堂成为一个穷人祝福的教会，我应该把后面那个讲清楚了。我只是蹦了这句话，可能是神的灵感动我，你们都要成为穷人教会，每个人都愣住了。因为我每人都希望我们 越有钱越好，越有本领越好，我们教会越大越好，我们教会这个 越出名越好。我真不知道怎么带教会，我更不知道怎么带灵粮堂，真的。当我讲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弱势手，不见得每个人都同意，花这么多钱干什么？他们对教会有什么奉献？很难呢，很难。其实我很多挣扎不是我会不会做能不能，我本来就这么多，我主要挣扎是里面那个挣扎。我们教会能够为主受苦吗？ Catherine Kuhlman 有没有听过这个 Benny Hinn 的师父 Catherine Kuhlman， 他的神迹奇事是很自然，他的所谓的彰显只有他能够这样做。他真是很这个出场的时候是每个人注视他的。OK， 先不讲， 他是人生有起伏。最后这是 Benny Hinn 讲的，当 Catherine Kuhlman 晚年的时候，他讲过这么一句话，说神啊，主啊，我可以为你服侍这一生，看过很多，但最后我求一件事，你可以给我这样的权利为你受难吗？ Do I have the privilege to die for you？ 我今天还没有听到一个传道人讲这句话，包括我在内，我不在。我们很怕这个生命不好，不够长了，生一下这个怕这个，一下那个怕那个，我也搞不清楚，可能我真是易乐也不一定，可能我真是 走得比较极端也不一定，但是从个角度我在神里面是非常非常的 free， 只是我的困难是我一个责任，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带你们，因为我的想法我的领受跟很多的信徒的期待或者跟其他牧者的期待是很不一样，大概只有在晨祷找亮光可以讲讲众的亮光了。如果在讲台讲了以后，大概你们都把我轰走了，所以找亮光不知道有没有亮光。一盘一讲完以后，你们心中一片黑暗。求神恩待我们，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哦，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上帝，主啊，求恩待我，恩待我，主啊，恩待我，主啊，主啊，怜悯我，怜悯我，主啊，让我知道怎么把你带到去，哦，摆到您的深处。主啊，叫我能够做的，真是能够讨喜悦。主啊，多少说这是何等大一个拉扯，何等大一个矛盾。主啊，何等那个。哦，主啊，我求你恩待我，求你恩待我，主啊，让我知道在后面是更知道怎么带到走人心当中。主啊，信心的教会，信心的百姓，信儿女能够走在现当中，怜悯我，怜悯我，怜悯我。好，若弟兄姊妹有感动，也可以带我们来祷告。